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克里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起淘汰。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光明吧，来点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俏丽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静月静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训，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训，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蹈、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意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它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愣头愣脑地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克里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他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意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地叫的，哎，你们大声地吼吧，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克里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但他给热情蒙蔽了， 飘渺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尽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练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然而克里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按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贞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固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克里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地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里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粘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地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和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这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地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原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或莎士比亚的名著， 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曲，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的要跟舒曼与舒伯特做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迷娘或威廉麦斯特中的竖琴师等等，刻画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狂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的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坐啤酒店，找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作玩物。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他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地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倒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巨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里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绝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里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他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吧，尽量的生活吧，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心，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犀利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这种神通克里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壮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 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做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需要把自己拿出去就行。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大家等着他。克里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烧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敬，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便急于逢人变速，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还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里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突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克里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地善，往事都成沉寂，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就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里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画饼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播，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里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地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埃利阿》称作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里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地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里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里斯朵夫做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里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的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作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里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起快乐呀。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叫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只有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此克里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福不久就要告老，克里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里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里斯朵夫清香倒窃的心腹话了。他狡猾地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克里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哦，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哎，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 克里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里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身就赶快添枝接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儿，然后毫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作品终于露面了。克里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阙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地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曲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词：“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阙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里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个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害意，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绝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里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贴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能很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费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他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他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颠颠的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里斯朵夫要求他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他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他无法控制。克里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夫奈吹小号。他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他回答说，谢谢上帝，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他也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那可糟了，糟了！克里斯朵夫喊道。他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里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他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他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他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那位太太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他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里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他。而他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生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他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里斯朵夫的指示。可是他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他自己的作风唱不可。日 子到了，克里斯朵夫一点儿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只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里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虚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暗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现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他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里斯朵夫愤愤地想到，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儿，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里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里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叫傻瓜们开心。克里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里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里斯朵夫宁可受人虚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里斯朵夫几乎不能中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 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翻阅节目单。克里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地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阵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地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克里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起替我滚吧。听众稍微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它可是稳固的陆地，绝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里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地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里斯朵夫去通知他上台的时候，他的神气就像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里斯朵夫应当搀着他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他自个儿出台。他气冲冲地走过去，他很不高兴地跟在后面。他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劲儿都一起瞄准。他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他自己的方式，全部遵从克里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他伴奏的克里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他走枪，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地说了声：不是这样的。可是他不理，他就在他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他：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但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他一急，拼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里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里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子似的，脸都扭作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他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截，然后也停住了。得了吧，他粗暴地又说了一遍。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会儿，他又冷冷地说：咱们再来。他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器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他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他慑于克里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他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他觉得克里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他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他唱的歌，要是他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他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他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他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里斯朵夫当场给他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里斯朵夫可很坚决地把琴关上了。他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他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他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起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笑，把克里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 据那些进去看望他的朋友出来说，克里斯多夫对他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里斯多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虚斥克里斯多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两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道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里斯多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味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繁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事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一番。总之，便是对克里斯多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克里斯多夫灰心到了极点，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他们还不够成熟；第二，他们还太新鲜，不能叫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儿。可是克里斯多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里斯多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做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里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大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容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12岁上是好的作品，到20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的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他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他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虔诚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虔诚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是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他有了20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使有人了解。但克里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绝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地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害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里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里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叫克罗斯灰心了。他干嘛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呀。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里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韦，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 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但大提琴师歌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地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里斯朵夫嬉笑怒骂的痛抵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地挑中一些最沉浮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满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歌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可是对克里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面前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于是歌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里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里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全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往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往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里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地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里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里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最后个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里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里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里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里斯朵夫挺高兴地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那青年堵着咒否认，克里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彩，那么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足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哦哦，克里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嗨，你真苛求，得了吧，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啊，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绝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它是明日的金科玉律。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亘古长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暗语。谁？克里斯朵夫问。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咯。克里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第一，我希望每隔50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那可过分了些，克里斯朵夫笑了笑，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50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30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呢，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也许是吧，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绝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克里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儿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里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的有点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里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里斯朵夫，一边因为克里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3小时，克里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地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里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地抓着他的胳膊说，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 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的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红、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埃朗福尔，我们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克里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呀，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虚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虚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作在思想。那些傻蛋儿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克里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的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自然喽，自然喽，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